国藩在湖南省城建立了大团，工作进展的比较顺利。这家可厉害呀、好嘛，天天砍人，天天有人站战龙啊，整个长沙城到处是白色恐怖，人人心里都打鼓啊，恐怕沾上会匪的边儿，沾上就完了，我得干嘛呀，小心谨慎。哎，你还真别说，行之有效，这治安初步有点好转了。有点好转不行啊，读书的人，有些有名望的人，还有衙门里的人，对曾国藩的做法颇然不满，背后就谈论起来了，这干嘛，历朝历代也没这么干的，天天杀人得杀多少人呢，而且这个战龙太残忍了，这曾国藩怎么能这么办呢？我朝以孝治天下，失的是仁政啊，你给反了盆了，这是暴政，要长此下去这还得了吗？所以背着曾国藩不知道到巡抚衙门去告状去，立成了指责曾国藩这么做有点过分。这些橙子到了张亮基的手里，张亮基一看，哼，迂夫之见，不管，全给压下了，告等于白告。不但张亮基不反对，相反的，张亮基还赞成曾国藩，医生真有魄力，敢做敢为，好样的，我怎么说我怎么做，我双手支持，这才叫有才干，这才叫有魄力，非常时期不采取非常的手段不行。有张亮基的支持，因此曾国藩通行无阻啊。说的这个有魄力了，可能有人说了，那玩意有什么，换成我也有魄力，我要掌握那权力，我比他还厉害，未必，未必。这个负责人往往啊，他心情是矛盾的，前人没走过的路他不愿意走，前人没办过的事他不愿意办，他怕一步走错了与自己的官声有碍，与自己的前程有碍，弄不好了不但纱帽丢了，脑袋都得搬家，所以呢因循守旧，墨守成规，别人怎么走我怎么走，但求在我这一任上别出事儿去，得平平稳稳我这一阵完满结束了，这是求之不得的，不愿意冒任何风险。你比如说干好了那行了，干糟了呢，上边找个什么词儿都能把你处置了，绝大多数的官员都没有什么魄力，唯独曾国藩不然，我行我素，我就这么干了，这是一种魄力，这是一种才干，你别把杀人这事儿看清了，说别人也这么干，他不敢，不敢呐、万一有人告到朝廷去怎么办，皇上震怒，叭叭叭一道旨意下来，抄家灭门，他敢吗？他不敢。但曾国藩跟他们正相反，我就敢干，因此这就是一种魄力和才干。就在曾国藩采取种种措施维护社会治安的同时，形势是直转急下，整个政局出了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您别忘了，现在太平军几乎统治着南方各省啊，所向披靡。太平军打下越州之后，长驱直入，又打下武汉三镇，占领武昌之后，顺江而下，攻必取，战必克。现在太平军占领了江宁府，就是现在的南京市，虎踞龙盘的南京落到太平军手里头，和天王洪秀全高兴， 就在南京城里头修造天王府，设置百官，开科取士，俨然就是皇帝陛下，他坐下了，封官设职嘛，所有的弟兄位列朝班，而且又要北伐，又要南征，有一套宏伟的计划。清平震动，一看坏了，这长毛的是越折腾越凶啊！因此，咸丰皇帝即刻降旨，让相如、张国良率领金兵，尾随太平军，一直杀到江宁外围，在紫金山孝陵卫建立了江南大营，虎视眈眈盯着太平军。与此同时，有那齐善率领亲兵来到扬州，建立了江北大营，采取钳子型包围了南京城，每天都在战斗，每天都在死人。你想一想，中国人灾难深重，自从订立不平等条约之后，割地赔款，那日子就不得过呀。现在连年征战，烽火连天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，一会儿太平军过来了，一会儿清兵过来了，反复拉锯，老百姓的灾难就更深重。咸丰皇帝在北京也坐不牢了，那百爪挠心一样啊！他一看我手下这些官怎么这么不顶用啊，马上换人，频繁地调动人事。现在湖北巡抚常大存死了，人们发现他抱着大印子在井里头，可能是太平军攻城之时，他一看大势已去，为了尽忠抱着大印投井自杀了。现在湖北没头了，太平军走了，这烂摊子交给谁啊？皇上思来想去，想到长沙巡抚张亮基，张亮基是个人才，这烂摊子非他收拾不可，降旨让张亮基解除了湖南巡抚的职务，到湖北就任湖北巡抚，调走。哟，张亮基没想到啊，挺好的，调走了，皇上的安排不敢不听啊。张亮基想，我上个新地方去，我身边得带着人呢，左右手不能离开，因此江中元、左宗棠这俩人舍不得离开，临走都带走了。临走之时，张亮基拉着曾国藩的手，低声啊，本想你我二人携手并进，把湖南治理好，上命难违呀、皇上降了旨了，我要到湖北上任去了，你我弟兄来日方长，咱后会有期吧。张亮基还掉了几滴眼泪，曾国藩也难舍难离呀、但没有办法呀，他这一走，整个湖南的官全变了。怎么变了呢？原来张亮基手下那些人一看张亮基走了，在这没意思，花钱打点走动人情，纷纷外调，有的调到江西，有的调到安徽，布政使、按察使全调走了。那湖南谁来呀、政局动荡，可了不得了，因此人事是频繁调动。你看这人事老调动，就说明政局啊不安定，估计他不能这样。原来被革职的骆秉章又调回湖南当巡抚，不知道他走的什么门子，本来被革职了，有罪，现在没罪了，又回到这儿当巡抚，换句话说也就是任省长，一省的大权归他管了。骆秉章来了，能一个人来吗？光棍司令他得带个班子，因此他向皇上提出要求，布政使、按察使、学台衙门、司道大员都得变成自己的人。 在这危难之中，皇上已经点了头了，行行行行，带谁都可以，啪啪啪做了一连串的任命。湖南省换了一堂新官，就曾国藩没动，曾国藩就感觉到别扭，心里的明镜一样。张亮一走了，自己的后台没了，换了这个骆秉章，跟骆秉章可也有交情，远不如张亮一呀。我再那么干，肯定处处撤走啊，肯定不那么容易啊。但曾国藩又一想，事到了如今，我是有进无退，我该怎么干我就怎么干，我不能顾虑这些，要顾虑这些就裹足不前了，就前功尽弃了。为了显示大团的决心，曾国藩也采取一系列措施，马上发布公告，盖上紫花大印，亲命帮办团练大臣曾，大印卡着四门张贴，十字路口各大热闹场所全都有团练大臣的官访，全都有团练大臣的布告。什么意思？格杀勿论。那个、意思就是说，现在虽然政局动荡，而仍要安分守己，如果不然，格杀勿论。曾国藩依然是我行我素，每天都在杀人，他要不靠着这种手段就难以维持。咱们单说这一天，曾国藩呢正在欠押房看外地的地来的公事，你不用问这些公事没好事，正认真看着的时候，报事的进来了，慌慌张张，大人，大事不好了。嗯，什么事儿？有人把俺米行给抢了，好几百人见着还抢呢。好，曾国藩就一愣，你看几个月了，尽管案件比较多，还没有抢米行的事，光天化日乾坤朗朗把米行给抢了，这还了得吗？是哪一家的米行被抢了？是那个小西门啊？不，我说错了，是大西门里五谷丰米行被抢了。哦，曾国藩心说，这还了得，造反了，造反了。历朝历代都是改朝换代的时候，新军来了，开仓放粮，现在你们做无异于造反呢。今天抢米行，明天就可能抢金店，如果不加制止，放纵下去后果不堪设想。曾国藩的脑筋都蹦起来，好吧，来人。一说来人，他兄弟曾国宝从外边进来了，现在曾国宝是亲兵队的队长。大哥啊，不，大人，你要说怎么老说错呢？害怕。曾国藩脸沉沉的，国宝，带着你的亲兵队马上出发，赶奔大西门里五谷丰米店，看一看什么人前去砸米店，要严惩不贷，把肇事者立即拘捕，带到审案局审讯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把他打发下去了。曾国藩就琢磨，兄弟毕竟太小，恐怕这么大的事儿对付不了，马上把彭玉麟叫进来了。彭玉麟现在也是一员干将，在团练里的担任要职，曾国藩呢对他很相信。等彭玉麟来了之后，曾国藩向他交代，你赶紧去挑选150名练勇，开赴大西门里五谷丰米店，要摊崖地练， 不要肇事者逃走了，明白吗？
明白，
去吧。雷厉风行，曾国藩一琢磨，这么大的事情，我不实地去看一看不放心。曾国藩马上换上便装，戴上墨镜，只有墨镜，穿上老百姓的服装，带着贴身保镖康福跟着，偷偷地出了衙门，抄近道赶奔大西门。等从胡同出来，站在高阁之处往前面一看，啊，五谷丰米店十间门脸，这米店在长沙是比较出名的。再往米店门前一看，那街上啊，拥挤不堪，乱七八糟，全是人，围着能有上千的人。再往里边观看，有那么十来个小伙子，看不清五官，大辫在脖子上盘着，有的光着膀子，勒着板带，连敲桌子，再敲脸盆。乡亲们，有没有没得着米的，快点领米来，哎，拿啦！再看这老百姓，拿着脸盆的，提着桶的，拿着米袋子的，还有各种家似的，到里边领米，领完米高高兴兴往肩头上一背，乐乐呵呵就走，人是络绎不绝。但是这么多的人不见得都背米，胆小的不敢，给都不敢要，围观的人占多数，围了个大圈在远处看热闹，都看着。曾国藩一瞅，好大的胆子，这是谁带头闹事，这还了得吗？他正观察着，刚才派出去的两支人马赶到了。再看曾国宝带着100来人从南面来的，彭玉麟带着200来人从北面来的，采取夹击之势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跑步前进，啊，到这把现场就包围了。老百姓一看，我的妈呀，团勇来了！团勇就是半拉军队，那有权力，哗，四散奔逃。看热闹的也不敢看了。再看这些团勇拎着鞭子拿着棒子闯进人群，一看有背米的端米的，到跟前一把抓着，啪啪就是两鞭子，拔呀拔，抓了个鸡飞狗跳下，米就撒了一地呀，哭爹喊娘是乱成一团。曾国藩戴着墨镜看着，摇了摇头，认为不妥，把康福叫过来。康福在，马上传我的话，背米者一律都放掉，跟他们没关系，主要抓的是肇事者，明白吗？围观的百姓也不要难为他们，把肇事者一个不漏带到审案局，我要审讯，明白？康福给曾国宝给彭玉麟送信去了，传达了大人的指示。曾国藩看了一会儿，转身回衙门，换好官衣，摘掉墨镜，气的是呼呼直喘呐。时近中午，得着禀报，暂时平息了，这场乱子过去了。现在五谷丰米店也开不了了，给砸了。现在收拾现场呢，把肇事者抓来了，一共是13个。曾国藩指示叫黄庭赞审问此案。咱们前面说了，黄庭赞是曾国藩的好朋友，绝对信得着，这个人也具备才干，半年来都是他亲自审问案子，经验丰富。但是曾国藩不放心，暗地里写个纸条叫人送给黄庭赞，说你审讯的过程中不要单独审讯抢米之事，详细勘察有无有会党行为，他们是不是会党， 现在曾国藩对这个是极其重视，因为曾国藩知道你就是抢点米，你一人作案或者三五成群，危害并不大，怕是怕参加会党啊，半边前会、棒棒会、天地会、白莲教、老母会等等等名目繁多的会党，这玩意危害可太大了。往往他们结成死党，一聚就聚是几百人、数千人。太平军就是一例了，他们成立的拜上帝会，要不以这个会的名义，能有今天这个大乱子吗？这要不加镇压，那还了得吗？所以他特别关照前面审问的时候，这些人有没有会党行为，要单独抢米，那单独处置；有会党行为，那就严重了。他在这等着，坐立不安呐、啊，一直到掌灯时分，黄庭赞抱着一摞子卷宗审问记录来见曾国藩，把东西往桌上一放，大人审问完了，坐坐坐坐坐，两个人对坐，老朋友了，怎么样审问的都问清楚了吗？大人您看看卷宗和审讯记录，一共是13个人呐、啊。现在我把详细的始末缘由向大人做一禀报，这个五谷丰米店的老板呐、啊，这个老板姓吴，叫吴新刚啊，老百姓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吴新干，就这姓吴的吴老板，这个人是为富不仁呐、啊，他们家靠着开米店为生，多少年来欺行霸市，用不法的手段把同行挤垮了十几家，现在从大西门到小南门一带的米店全被他给控制了，多行不义啊，纯属是